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呢，是耶稣的算是在世上的第一次讲道，也是他第一次开始公开的教训众人。我们今天呢其实只看山上宝训啊，这个是五章到七章这三章内容的名字，山上宝训的前半部分。好，第一部分也算是牵引啊，也就是他刚开始要讲，他就先提了八福。好，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对于几件，应该对山上宝训了解。第二呢，我们应该对他讲前他山上宝训前面的八福也了解，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经文。好，而且在我们思考他这个向下文，而且和整个五到七章所讲的内容，发现这个好像是颠覆我们对于幸福的理解。这个其实也是要我们去思考的。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背景，在一章的一二节，我们就能看到，他就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即坐下，门徒近前来，耶稣开口教训他们说，我们发现他为什么叫山上宝训，耶稣上了个山坐下来，许多人跟着上去，门徒挤到前面，耶稣就开始教训他的门徒。好，但是耶稣所说的话，其实如果我们理解，他其实是颠覆社会对道德观点的理解。我讲五章三节之前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考虑五章六章七章这些内容的一些特点。其实五章我给你提出几块吧。五章21-22节，他说，你们听见有人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凡杀人的都当受审判。好，这个我们应当都能够接受，对不对？杀人的人是应该受审判的，这是罪嘛。22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人若无故无忌的向弟兄动怒，也必将受审判。他说，若骂弟兄的，就应当怎么样，被拉到公堂里。他说，如果骂弟兄，就应该怎么样，就应该下到地狱的火里。哇，等一等，这个和我们社会的理解很不一样。我们社会说，人好人，我没有犯过法。天主说，好人和坏人其实不在外面，是在心里。马太福音5:27-28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他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奸淫。好，这个我们应该赞同，你应该忠心你的妻子或丈夫，对不对？这是好话。但你注意后面他说的，只是我告诉你，凡看见妇人动一念的，他说这人心里已经奸淫了。好，圣经关于淫乱的教训是否清楚了？那主告诉我们，其实问题在哪里？其实当我们思考不该思考的事情，当我们想不应该想的事情，其实我们已经在天主面前犯了奸淫了。那这样发现社会不是标准了，谁是标准？就天主是标准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马太福音5:38-39，我们看后面他说什么。他说，你听见有话说言，他说言换言，牙换牙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爱这么说啊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和凶恶做对头，若人打你的右脸，左脸也转过他，有他打。哎呦，好，我们说他这样对待我，那我就可以这样对待他了。这是言还言，牙还牙。主说，你不要和凶恶做对头的。而我们那天讲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每一次得提，因为大家想的都会错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人打你，你不能还手。我问你，你看他说打哪一边呢？打右边。你说这个重要吗？好，挺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要打严志成的右脸，我必须用我的左手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羞辱他的意思，活胖。这个不是打死他的意思，明白我意思？天主告诉我们有责任保护生命，并且保护我们家人的性命，这个我们知道的。但是这里的意思是，别人怎么对待我们，我们不要照着同一个办法对待他。 这就是爱人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五章的四十八节，他说，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，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这个完全与我们的道德标准，我们自己社会道德标准好像站不到边了，没有太大关系了。什么叫我们做完全啊？这是什么要求？我不可能做到完全啊。其实耶稣讲后五到七章，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反应。在五章七节，天主给我们，而七章二十八节，天主给我们记载身上宝训结束后人的反应。他说，耶稣讲完这些话了，众人听他的教训就甚诧异了。好，其实也是能够理解啊。如果我给今天的人讲，他也会诧异。
嗯，
好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骂人，那这个与杀人一样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去看我不该看的网上看那些东西，哎，那还是淫乱吗？我没动过手了，我啥都没做呀，对不对？主说是一样的。我恨人和我杀人，我对人不好，其实都在天主道德的这个，他在观察人心里的事情。人道德是从人的好和坏是从心里开始的。其实耶稣这个话也是颠覆了我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。我们人只是重视外在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其实法律也是牵扯外在的事情，这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法律是看不到人心，法官是看不到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，但是天主能看到，对不对？他能看到。但是我们在圣经中发现，创造我们的主他关心到人内心的事情。在马克福音七章十五节，圣经这样说：凡从外面进去的，是不能误会人的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我们吃的东西，这些外在规矩并不是重要的。他说：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误会人。他的意思是，人的罪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从心里出来的。好，就在你动手杀人之前，你心里曾经做过什么？想过，对不对？在你动手去或者开始行动去不忠心自己的妻子或自己的丈夫的时候，你心里已经很久想过。好，所以罪是从哪里来的？才从心里出来的。好，心里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发现圣经教导人性恶嘛，很清楚，人的心是恶的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内心很重要嘛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说啊，我们也不会公开的说啊，我只是管外表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内心很重要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隐藏自己内心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好像活在世上，目的是为别人，要别人看我为好人为目标嘛。如果我把心里所想的全部捞出来给人看，那人不会觉得我很善良。所以我做什么？我隐藏自己心里所想的。其实一个我们认识天主之前，人是就像耶稣说是家猫为善的，我们特别愿意为善，我们特别愿意为善。但是问题是，心中是善的吗？好，一般情况下，我自己用自己做例子吧，就是如果我今天有办法把我这周所想的每个思想都放到 PPT 上，我愿不愿意？我会不愿意的。对不对？我会不愿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是，我有肉体，我有情欲，我有不该有的思想。好，其实我们都清楚了，我们心里有的这种忧虑、苦毒、仇恨、贪婪、嫉妒，难道不会显出来吗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自欺在于我们觉得这些东西不会显出来，我们可以把握着不显露这些东西出来。但是其实我们每一次发生骂人的事情，每一次发怒的时候，每次有不和谐，每一次遇到各种各样这种事情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心里在露出来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心里在露出来其实也足够证明我们内心的问题。所以其实耶稣在讲什么？他在讲内心的问题， 那在开始讲内心的问题，他就先讲八个福，八福嘛，也就是从三节开始。这个八福呢，很有趣的是什么？他把这个幸福，也按道理来说，其实也颠覆了我们对幸福的概念。比如，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。第四节说什么？哀痛的人是有福的。哎，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吗？第四节，第五节，温柔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现在不会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，我们现在会说自信的人是有福的，对不对？完全和我们社会讲的还是不太一样了嘛。啊，羡慕仁义的，如饥如渴的人是有福的，怜恤人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可能会说被怜恤的人是有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完全和我们所想的是不一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实际上他讲的是内在的幸福，不是所谓的外在幸福。这个也很重要。其实他讲的不是身体健康、孩子的成功、工作的成就这些事情，他讲的是真真正正的灵魂的幸福，喜乐美满，从心里发出的和平平安。耶稣基督的八福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，其实要定义真正的福分，不是从外面来的，也都是从内心来的。其实箴言有一句话特别重要，他说你要操守你的心，比操守一切更甚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的根源是从哪里？心里出来的，心就是生命的根源。其实我们一切都与我们心来决定的。那我们考虑今天第一个，我没办法来全部给你讲了，时间不允许，但是我们就看第一个福吧，也就是五章三节，虚心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首先要讨论的第一个要点呢，就是虚心的意义。什么叫虚心？虚心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咱们看一下五章三节，也就是我们主题经文，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。那我们很有趣的是什么？虚心这个概念在圣经中是跟贫穷有关系。好，当我们说虚心，在中文我们一般表达的是一个不自大的人，好，一个谦卑的人。我们可以按照他原文的字义理解呢，他是自己心空虚的人。你说是能这样理解吗？好，我要你注意一些关于谦虚或者说虚心的这种心的教导。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，圣经这个收高的是指耶稣基督，这是耶稣之前600年前写的圣经，也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来临。他说收高君说，主天主灵感动我，主用膏抹我，使我传福音什么样的人？贫穷人，差遣我医治什么心伤的人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医治这个东西是一个，一般我们想到大夫，对不对？它是指一种外在的伤口，要解决他身体的问题。但注意他说医治什么样的人？心伤的人。他说祷告被掳的必得释放，这个不是外在被囚的人，对不对？被囚的必出监牢。他的意思不是说你真正被抓了，他都在说什么心理的问题。他说我传福音于什么人？贫穷人。救主耶稣来到世上为了与谁传福音呢？贫穷人传福音。好，那一个贫穷人是什么意思？那大家其实不用想的，他们其实是有极其严重的需要的人，对不对？顾不了自己最基本的需要。主说我来就是讲福音传给这样的人。好，其实虚心就是这个意思，它是心里缺欠的意思，它是心里一无所有的意思，他是不自满不自大。其实真正的贫穷人，你不需要指出他的问题来，他是不是知道？ 他没饭吃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贫穷吗？知道。他已经在路边做乞丐求饭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有问题没有？知道。你贫穷人，他了解自己的困境。那虚心或者内心贫穷的人也是如此，他知道心里的虚空，他知道心里是有缺陷的，他知道自己一无所有，他不是自满的，他不是自大的。虚心的人是谦卑，也可以说心中有所愧吧。有趣的是什么？路加记载八福的时候，我们看他路加怎么记载。耶稣巨母看他们说：“你们这，他说你们这什么？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。”那我有一个问题：虚心和贫穷有什么关系？它是一个意思，都表达着心里的贫穷，都表达着灵魂的贫穷。所以在这里，当我们看到虚心的人是有福的，我们首先需要明白虚心的意思，它表达着不仅仅是外在的谦卑，对吧？啊，你先，对不对？而是指一个心里贫穷的人，它是指内心知道自己一无所有，哦，这就是虚心的意思。其实我们要按照早期白话文，因为这本圣经就是清末时期翻译的，早期白话文虚心不是一个词组，它是虚和心，就是虚空的心，明白吗？这样来理解这两个词。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要明白有福的人是心里虚空的人，心里贫穷的人。那在这里其实可能很多人觉得哇，这个我还是不能理解，虚心的人怎么是能够有福的呢？其实我们要明白，虚心也是一种心理状态，对不对？跟物质有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虚心跟我们经济条件没关系。啊，一个有钱人能做一个虚心的人，心理贫穷的人。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其实也能做一个心理贫穷的人，他不在于我们有没有钱，他是指灵魂的贫穷。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也许能帮助你。这是耶稣基督举的比喻。在这里我们有两个人物，这是路加福音的18章，这里有两个人物，一个人物呢是一个法利赛人，另外一个人呢是什么？他是一个税吏。那如果我们要理解当时的背景，其实税吏是什么样的人？税吏就是为罗马帝国，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以色列国算是罗马帝国殖民地。好，税吏是谁？税吏就是给他们干活的，收税的。你可以把他们理解为卖国贼，就是当时是社会所讨厌的人。那法利赛人是谁？法利赛人是研究旧约圣经的，自己是教训别人的人，觉得自己很懂的人。好，我们看看耶稣举了一个比喻，关于两个人的祷告。我们看一下9到11节，有几个自以为是义人的，好，就轻看别人。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他说有两个人上殿做什么？祈祷。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两个身份了。他说法利赛人独自站立祈祷说：“感谢天主，我不像别人，对不对？我不像他，我不做他所做的事情，像这个什么税吏，他公开的祷告，税吏在旁边，对不对？他在站着，感谢主，我不像他，我不做他所做的事情。那我们继续往下走，从12节开始，他说：我七日里。”禁食两次，我很虔诚，对不对？将我所得的10分钟捐一份，啊，很有信仰的人，很虔诚的人。13节，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不敢举目望天，吹着胸说：“求天主怜悯我这个罪人呐！”我告诉你们，这人 这个人回家去，叫比那个人倒算的是义人了。因为自高的必将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其实从这个比喻中，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叫虚心的人。其实世界只有两种人，意识到他心里的问题和不意识到他属灵的问题的人，有自高的人，有虚心自卑的人。耶稣来到世上，有很多自己的人，自己的犹太人骄傲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拯救者，因为他们自以为不需要救主。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如此，大部分的人会这样说，有个信仰挺好的，
是，
但别掉进去，对不对？有个信仰挺好的，但是你要我意识到自己有问题，谦卑下来求耶稣救我，哇，那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没那么糟糕。但咱看看耶稣说的话，在马可福音2:17，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患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，是叫罪人悔改。耶稣说，我来的世上的目的不是引起很多自以为善的人来做我的门徒，来跟从我。其实人来到教会，如果教会的人鼻子提得很高，然后觉得自己很懂事，这跟基督是没关系的，因为基督不招这样的人，基督招谦卑的人，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的。教会就是灵魂的医院，来医院的人，你谁去医院的人，咱可以去附近这个医院来找，看有没有健壮的人，有没有身体健康的人。其实躺在床上的没有一个健康，为什么？因为去医院不是健康人的，对不对？去医院是有问题的人。同样耶稣基督来，那这个首先不是说耶稣不愿意救一部分人，而是说耶稣要我们做什么，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好，这个就是救赎的起点。好，你说我想灵魂得救啊，我想拯救，对不对？得拯救嘛，啊，经常我们说我想拯救自己，这个有点难了，对不对？那第一步，其实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救赎，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叫虚心。耶稣再说一句话，路加福音这个19:10，他说人子来，这个是耶稣的名称，正是要寻找什么样的人？失丧的人。然后很多人说我不是失丧的人，那耶稣没有来找失丧的人，他来拯救什么样的人？失丧的。我来找失丧的人。那这个我再强调一遍，这个并不意味着耶稣来不是要拯救所有的人，而是要人意识到自己是失丧的，自己的灵魂需要救助。其实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5:7耶稣身上的报训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叫人意识到这个事实。所以第一个虚心有福的是很重要，因为这个也可以问问自己，就是那为什么基督从虚心开始讲这个幸福，为什么他可以从温柔开始，他可以从寻求开始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从后面的别的那些为义受逼迫的，可以随便选一个开始不就好了吗？没有，耶稣选择从虚心开始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很重要。就简单说，因为这就是基督徒最基本的，耶稣基督最基本的教训。凡进入主国的，在生命中必须先经历这件事，必须先明白这个道理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基于骄傲的进入天主的国，虚心是唯一的入口，也是救赎的起源。他在说，除非你倒空 自己的心，就成为虚心的，否则不能被充满。如果你心里满着很多东西啊，这个那个，对不对？你要想一想，你现在生活中，你信中围绕着什么？主的意思是，你要变成虚心的人，谦卑下来。其实另外一边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明白，其实虚心也是一切恩典的基础，也是属灵成长的基础。这个不仅是信主的开端。我们可以像摩西录三章十七节，这是约翰使徒向这个罗底家教会写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自己说我是富足，一有资财，无所欠钱缺钱，你却不知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。”他的意思是属灵的灵魂的这样的痴身瞎眼贫穷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意识到的。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中，除非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有问题，我们不能有属灵的这个成长，我们不会在天主的道理上有进步，不可能的，做不到的。同时，除非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其实我们不能有该有的成长。那后面我们考虑好，我们大概明白虚心的意思，它是指一种灵魂贫穷的人，他是意识到自己有缺陷的人，他是一个谦卑的人。但我们最后看到虚心的祝福，因为耶稣很有趣，就按道理来说贫穷，其实我们要明白这句话，如果我们看的话，它特别像有节奏啊，前面是贫穷，后面是富裕，这个东西它是要我们连到一起，怎么可以从贫穷走到富裕呢？怎么可以把虚心说是祝福呢？这个我们怎么理解？他后面就解释了为什么，他说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国，天国就是他们的国。你说天国是什么意思？记得耶稣与尼哥底母约翰福音三章那个对话中，尼哥底母问了耶稣一个问题，耶稣不回答，直接说，他说：“除非你重生，不能见什么天主的国。”在这里也是如此。其实我们经常提到天上的国，天国指的天堂，指的天主的住所，也指的天主的国度。他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与什么有关系？”他们与天国有关系的，换一句话就是他们在天国中有份，是他们的。我换到耶稣的另外一句话，在十八章的十六到十七节，他说耶稣却叫他们来，也前面我们这个背景中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几个小孩要来到耶稣面前，然后他的门徒不让他们来，说你们是小孩，耶稣在教训人，你别打扰师父了。好，耶稣说什么？他说容小孩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，因为在天主国的正是像这样的人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要称为天主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必不能进去。那其实这里表达的什么？他不仅表达虚心，因为孩子是谦卑的。好，这个我们要明白，古代时候的孩子和我们现在时候的孩子可能有一些不一样，他不是指小皇帝的意思。他是指的就是在古代社会小孩子啊这种地位的，明白吗？他是指的一种谦卑，但是同样也是一种单纯的信心嘛。如果不想小孩子就不能进去嘛。其实天主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，说我要谁，我要人先怎么样谦卑下来，像小孩子一样，才能够与天国有关系。同样在前面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，他们就能享受天主的福分，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。有趣的是什么？他没有说天国 将来是他们的。这个是，这个动词是现在时态，表示现在就是，已经是。这个福分来自什么？来自我们与天国的福分有的关系。但这样的福分，我刚才像刚才我说的，不是将来的，它是已经有的现在的福分。这个包含着天国的盼望，包含着我们现在所有的天主借着他的儿子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好，我这样来给你举个例子，也许能帮你明白。好，偶尔我会给孩子买冰淇淋，好，我下楼买个冰淇淋，带上来，然后孩子经常是玩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有的可能在玩小芭比娃娃，孩子可能儿子在玩车，然后进来的时候，也许孩子他手里满着各种各样的玩具，对吧？有这有那，很多，然后呢，估计也是跟姐姐弟弟们、妹妹们抢，我要这个。特别是乐高，哇，乐高他们特可爱抢了，这是我这块乐高，那有好几万块乐高，你再拿个别的不行吗？对不对？咱得抢那一块，但他们都是抢着玩具啊，我要我的，然后进来的时候都是满怀都是东西了。但是我把那冰淇淋带进来的时候，孩子，我买了冰淇淋了，我发现玩具都抛开了，然后胸怀虚空着来做什么？来拿那块冰淇淋。其实虚心的意思也就是在这里，我发现其实我所追求的物质上的东西其实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灵魂的救赎，是我灵魂的问题，是我心中的问题。那你说在圣经中我们发现这种虚心与哪些福分有关系，与哪些我们现在享受的福分有关系？我给你举几个。我们能享受天主更大的恩典，在我们生活中更大的恩典，在雅各书四章的六节，对于基督徒，他这样说：你们将他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人。所以说，天主拒绝什么样的人？骄傲的人，加恩给什么？谦卑的人。我们发现，天主加恩于什么人？谦卑的，虚心的人。其实你说虚心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福分，他是给你带来天堂的盼望，但是不仅仅是天堂的盼望，他给你带来现在的更大的恩典。同样我们也能够享受享受天主的存在和他的力量。在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：至高至上，永远长存，名为圣主的如此说，我虽住在高天圣所，我也在什么心中通回心虚的人那里。意思也就是说，虚心等于什么？天主的同在。我是谦卑的人心中苏醒，也是通回的人的心中苏醒。其实我们说虚心的结果是什么？是享受天主的存在和力量。第二呢，我们能享受天主的照顾。在诗篇中非常有名的23篇中，他说：主是我的牧者，使我不知穷乏。我们从贫穷到无所穷，就是没有穷乏的，有牧者在引导，在带领，在祝福。在腓立比书4章19节，圣经这样说：我天主必照着他的荣耀的丰富，因着主耶稣基督补足你们所需用。我们得到天主的照顾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但是我们发现虚心也是等于改变的心，主会改变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更像他，活出他的他的这个道德，或者他的善良来。在彼得后书1章3到4节，他说：用荣耀与大德招你们的主，使你们晓得他。他说：就实战神能赐给你们关乎永生、关乎虔诚的那各样恩典，又因着荣耀大德赐给你们至大至宝的应许， 教我们能做什么？脱离世上有情欲胜的败坏，得与天主，后面说什么？同心。好，经常会听到人说，对，他说牧师你讲得很好，但是我做不到，你要爱恨我的人我做不到，对，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需要天主改变我们，给我们新的性质，新的心啊，这个也是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天主所应许的，我们相信他的，他必把新的心放在我们心中，是我们能够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，但是也能够享受与天主的特殊关系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在这里他说，你们既得儿子，既得做儿子，天主就差他儿子的灵在你们心中呼叫阿爸父。其实虚心的祝福是很大的，它是与将来我们灵魂的结局有关系，但是也与我们天天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。好，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不要忘了，我们是有天主，他造了我们，我们应该在他面前谦卑，我们在人的面前也应该怎么样，也应该谦卑。啊，你说我信了耶稣我很厉害，你信了耶稣你只是一个罪人而已，你是天主拯救的罪人，但你还是个罪人，对不对？你看着别人你说我比他们好，哦，那也许你这样看，但是在天主看来，他来拯救失丧的人，你之前是天主拯救的失丧的人，你不要忘你是从哪里来的。好，作为不信主的人呢，其实我们要明白认识天主的第一步，救赎的起点，那就是在于虚心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灵魂和灵魂的问题，其实寻求救主其实不难了。啊，难点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我们多年的教育，多年的这种教，多年的想法，多年价值观、道德观这样的东西，我这人是个好人。发现我在中国没遇到过坏人啊，问谁都是好人，啊，其实都是这样子。无论你是什么文化中，我在美国也没遇到过坏人啊，我曾经在监狱里做过牧养，然后进监狱的时候问这个通缉犯，问那些杀过人的，你是好人吗？他都认为他是好人。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很普世的道理，我找不着坏人了啊，都是好人，都是善良的。他能给你找很多借口，为什么他这样做是对的，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人是一样的，其实无论你在哪儿，我发现其实文化这些东西就是皮毛，你到人里心里的时候，你发现人都是一样的，人的追求，他的欲望，他所想要的，其实他都是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其实这个一样也带来不好的一方面，就是我们都是罪人。天主在罗马书三章十节说，他说世上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在从天主的视角来看，没有一个好人，他不存在。他不存在，只有什么？只有虚心的人。虚心的人，天主可以说，我把我的心放在他心中，使他做我帮助他给他力量所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说虚心的祝福实际上是什么？简单说，他是一个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人。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是有福的。